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好多人都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，比喻的是狂妄无知、自负自大的人，他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。元修元年，即公元前122年，汉武帝为了寻找通往新都，即今日印度的通道，曾派使者到达今日位于云南的滇国。期间滇王问汉氏：汉与我谁大？后来汉氏途经位于今日贵州夜郎国的时候，夜郎侯亦提出同样的问题。当时的夜郎国在西南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，国富兵强。汉氏就说了，汉朝有数十个夜郎国咁大噶，国力非常强盛，人民生活富足。夜郎侯听咗之后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咁样西南夷系喺咩地方嘅呢？喺秦汉时期，西南夷主要系指今日嘅四川、贵州、云南一带嘅少数民族地区。西南嘅方位系相对于巴蜀提出噶，夜郎、波等起巴蜀以南被称作南夷，穷、作、掩、梦等起巴蜀以西被称作西夷。秦始皇曾经在四川地区设置郡县，但是到了汉初，朝廷无暇顾及西南夷，直到汉武帝即位的第六年才开始打通西南。同打通西域相似的是，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平定南越叛乱的。建元六年，即公元前135年，闽越国余善杀死了国王请，投降汉朝之后，汉朝领军大将王恢命潘阳令唐蒙晓谕南越，同他们讲了汉朝出兵的意图。南越人拿出蜀郡出产的九纪杖招待唐蒙，还告诉他这个杖是从西北的庄柯岗，即今日贵州威宁、水城、关岭一带运来的。庄柯岗阔道有几里，流过番禺城下。唐蒙回到长安之后，询问蜀郡商人，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九杖，当地人都是偷偷地拎去夜郎去卖。夜郎紧靠庄柯岗，江面阔数百步，完全可以行船的。南越想用财物使夜郎国归属自己，他的势力直达西边的同时，但亦都不能够将夜郎像神下这样加以逆使。唐蒙于是上书汉武帝，建议通过夜郎国乘船沿庄柯岗而下，可以制服南越。汉武帝同意唐蒙的主张，就命他率1000大军，并带去封口赏赐，对夜郎侯晓谕利害。最终夜郎侯接受了唐蒙的盟约。唐蒙回到京城向汉武帝报告，武帝就将夜郎设置违建违郡，同时调遣巴蜀两郡的士兵修筑道路，从播即是今日四川宜宾一直修到庄柯岗。由于工程难度很大，巴蜀百姓亦好有怨言，汉武帝就派出一位特使责问唐蒙，并安抚当地百姓。这位特使就是西汉著名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了。讲到司马相如，大家都知道他文采斐然，一出手就是有名的篇章， 他写的汉赋成为了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形式，他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亦为后人津津乐道。但其实他在汉武帝时代还有一大贡献的，就是辅佐汉武帝打通西南。元光五年，即公元前130年，蜀郡才子司马相如回到故乡蜀地，了解到乡民没有认识到汉朝通西南夷的意义，就先后写了两篇文章《欲罢蜀恨》和《滥蜀腐虏晓喻百姓》，其中《滥蜀腐虏》以辩解形式假托使者之口，阐述巴蜀西南夷和中原的相互关系，并对蜀地百姓的负担表达了同情和抚慰。今日读来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文章里面的文晓而喻博，有而核之骨焉的力量。司马相如回到长安之后，穷作部的首领希望像西南夷这样得到汉朝赏赐，亦请求归附。汉武帝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，他提出西夷地区靠近蜀地，秦朝的时候就设置了郡县，如果现在再次开通，一定比南夷顺利的。汉武帝非常赞同，就封他作中郎将，持节出使西夷。司马相如出使的规模是非常盛大的，由4名副使乘坐4辆4只马驾驶的专车，将财物分赏给西夷诸军。之后他回到蜀郡，太守亲自到郊外迎接。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还同埋其他名士亦都来拜会他。卓王孙有赠给他相当的财产，以示对吕氏的看重。通过司马相如这一次出使，西夷各国成为了汉朝臣属。汉武帝非常高兴，在那一带设置了10多个县，均属蜀郡管辖。不过在汉军忙于不击匈奴的时候，汉武帝亦暂时放缓开西南夷的进程，停止修筑公路的工程，一度取消部分新设的县，被招降的夜郎国渐渐地依附了南越。穷、作等部落亦开始动乱了。元首三年，即公元前120年，不击匈奴告一段落，汉武帝恢复对西南夷的开拓。在元鼎六年，即公元前111年，南越亦进入汉朝版图，夜郎侯入朝向汉武帝表示臣服，被封为夜郎王，汉朝进而全部控制夜郎地区。随后汉军准备平定穷、作等部落，这些部落十分惊恐，都表示愿意臣服，并请求汉朝设置官吏。汉武帝就设立了4个郡，将穷都设为越水郡，作都为沉泥郡，偃梦为文山郡，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。同年汉武帝希望招降滇王，但遭到滇王的联盟诸部奴侵匪莫的反对，汉朝便于元丰二年，即公元前109年，击灭奴侵匪莫。滇王这个时候才率举国臣服，请求设置官吏入朝。汉武帝于是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，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，赐滇王印信，令他继续管理百姓。到这个时候，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，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日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。两越和西南夷的平定，在令到汉王朝扩大版图的同时，亦加强和促进了这些地区和华夏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，各民族亦进一步融合。今日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